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孩子在飞天和神韵》，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7日。在刚刚过去的8月16日，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利用及个别前神韵演员诋毁法轮功，诋毁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神韵艺术团。我的儿子就在神韵，所以我想用我家孩子的真实故事，就《纽约时报》诋毁神韵的不实报道，否定纽时和那几个前演员的谣言。我们家一家三代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的迫害，其中有一名亲人被迫害致死，就连不修炼的家人也遭受中共的监视威胁。我们家孩子从小小年龄起也一直遭受迫害，孩子四岁时同我们一起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受非法关押。那天清晨，孩子还在睡觉，房门被突然破开，一大群中共警察和便衣人员闯了进来，孩子猛地一下坐起来，大哭着。警察冲过来拖拽绑架我们，我们回头看孩子，孩子在一群警察中看上去是那么的弱小。每到中共的所谓敏感日，我们家门外都有中共国安和610派来蹲坑监视的人。每到这时，不到十岁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低着头从监视人员的面前进出家门。在那种恐怖和压抑的环境下，孩子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孩子说，我每天放学回家走到楼下都会想，你们是不是又被警察抓走了。当年神韵晚会演出光盘在大陆发放，在遭受迫害的环境下，孩子从光盘中看到了神韵节目的美好呈现，看到了神韵演员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风采，这时孩子对神韵非常向往。我们鼓励孩子去学舞蹈基本功，压软度，并告诉孩子，如果能考上飞天学院，以后就能有机会去神韵参加演出，告诉世界上善良的人，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神给人的正统艺术。节目中的故事会打动人，也是在揭露中共迫害，讲真相救人。那时，孩子一边白天上学，一边在晚上接受舞蹈老师的训练，因为压软度，孩子的大腿根内侧有时都会是紫色的，还要每天在学校上文化课一整天。说起来很苦，但是小小年纪的孩子想去飞天的愿望很强烈，还因为怕自己去不了飞天而哭过几次。孩子强烈的想去飞天的愿望和刻苦训练，最终得以通过了飞天学院的面试，考上了飞天。我们也逃离中共的迫害，来到了美国。作为飞天学院学生，神韵见习演员的家长，我们把孩子在飞天和神韵的学艺从艺写出点滴，希望能帮助人们了解神韵，喜爱神韵。孩子刚到美国时不会英语，在异域他乡要学文化课还有舞蹈专业的学习，整个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都要全面适应。孩子说刚开始挺难的，但飞天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是一群善良的人，是追寻更高艺术境界的人。这个整体的环境氛围和老师、同学对孩子无私的帮助，使孩子一边适应环境，也突破了英语文化课的难度，突破了舞蹈专业的一个个难关。孩子是快乐和幸福的。说起飞天、神韵，孩子说，这是我的家。孩子在飞天的进步非常快，专业上很快就能作为神韵见习演员，跟随神韵去巡演了。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难得和值得珍惜的。 我们能感受到孩子对在飞天的学习，对参加神韵巡演的珍惜，是发源于内心深处。作为飞天学生和神韵见习演员的家长，我们每年都看神韵演出，孩子也会时而跟我们分享自己在神韵巡演中的见闻和体会。孩子首次作为神韵见习演员跟随神韵艺术团巡演那年，巡演结束回到家，很兴奋地说起巡演中的一些事情，其中说到第一场演出大幕拉开的那个瞬间，猛然看到台下的观众，孩子说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观众，就感到台下有太多的人。虽然在飞天学院的舞台上排练时，下面也是坐满了人，但大多是艺术团自己的人。真正第一场在剧院面对众多的观众，孩子心里有点紧张，但随着节目中的表演舞动，孩子说自己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演出结束后，台下主流社会观众对神韵演出报以的热烈掌声，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孩子的首场演出。另一年的巡演中，主跳演员在一个剧院的演出中受伤，不能参与演出了，而下一个节目马上要上场。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团长和老师跟演员们说了一下队形组合，演员们就出场了。孩子说，跟着队形往台上跑时，有位演员跟孩子说了什么，因为音乐声很大，孩子还在往台上跑，没有听清楚。上台开始跳时，很快在变换队形，孩子突然意识到，在变换的队形中，有一组队形在孩子的前面，应该是受伤主跳演员的位置。我家孩子排第二，现在主跳没出场，孩子一边跳，一边想，自己是应该接主跳的动作跳，还是按照自己原有的动作跳？因为当时我家孩子跳哪个动作，关系到后面其他所有演员要跳的动作。孩子说，当时心里有点慌，但头脑很清醒，马上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没有影响整体队形。我们很感慨，神韵对演员的培养真是专业、细致又用心。虽然我们作为家长不懂舞蹈专业，但神韵给飞天学院的学生们见习的机会，能在孩子年龄尚小时就跟随神韵全球巡演，这种历练的机会是对将来专业演员的最好培养方式的一种吧。飞天学院的学生有这种实际登台演出的机会，真是得天独厚。神韵在培养真正的艺术家。孩子还讲过一些观看神韵演出的观众、民众对神韵的喜爱，这些故事也很感人。有一次，神韵晚场的演出结束，观众离场后，一对白人夫妻带着他们一个大约6岁的儿子站在舞台下，说他们都非常喜爱神韵，他们的儿子想见神韵演员。我家孩子走过去，那个小男孩马上说出我家孩子当晚演出中的角色，那对夫妻非常惊讶，说他们都没认出那个角色是我家孩子扮演的。男孩因为见到了神韵演员而非常高兴和满足，夫妻二人也非常感动，一再对我家孩子表示感谢。孩子跟我们说起这个巡演中的插曲，也是一脸的惊喜。他说，我们舞台上大多是中国人面孔的演员，那么小的白人小孩怎么会认出哪个角色是谁演的，真是神奇。我们也感慨世人对神韵的热爱，感慨神韵在末世的当下给人传递的正能量。还有一次，我家孩子和同学一起去剧院附近的超市， 几位亚裔面孔的年轻人走过来，问孩子和其他几位神韵演员，在西方社会看到你们多位亮丽的亚洲人，你们是做什么的？看上去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孩子和另外几位神韵演员告诉那几位年轻人，他们是神韵演员，神韵今晚在当地剧场有演出。对方吃惊地说，早就听说神韵了，今天见到你们这么出众，神韵真是不一样啊。他们表示一定看当晚的演出，还说他们自己真有福气，没想到有这样的机缘能看上神韵演出。孩子说，一次在美国的巡演途中，孩子所在的神韵艺术团乘坐飞机前往演出的城市，飞机起飞前，机长在广播里对全体机上的乘客说，神韵演员在我们的飞机上跟我们一起旅行，让我们大家欢迎神韵。全体乘客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我们问孩子当时是什么感觉，孩子说，那些乘客都看着他们，作为神韵的一员，真的很自豪也很感动。孩子还说过，巡演时会在一些剧院专门区域的神韵海报上，一个团的演员集体签名留在那个剧院，作为艺术家真的是荣耀。神韵演出的空隙，舞蹈老师会给舞蹈演员上课。孩子说，有一次他们正在上训练课，另一个西方演出团也在附近训练，西方演出团的演员知道神韵演员在训练，都跑过来扒在门口窗上看。他们一边看一边惊叹神韵演员功夫高超，不断的赞美。孩子说，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的赞扬我们，我们跳得更起劲了。孩子还说过一件事，在一场演出中，有一位西方观众是揭露共产邪恶的著名学者，这位学者看了神韵演出非常喜欢，让演员在他的节目册上给他签名。孩子说，我们舞蹈演员都给他签了。神韵演员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有的见习演员年龄也不大，但他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和演出中揭露中共的迫害，以帮助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以尽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孩子上飞天学院参与神韵演出，作为家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从小开始就能参与揭露中共迫害，在全世界巡演，传递神韵的信息，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统的神传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是什么，没有共产党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个意义太重大了。我们想，作为艺术家，包括全世界顶级的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艺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贡献。全人类都赞叹不已的文艺复兴，以米开朗基罗的西斯汀创世纪天顶壁画为最高水准，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的名字能如此如雷贯耳地响彻到今日，就是因为他的壁画展现了神造人，神定的人类要遵守的道德，以及人不遵循神给人的规范，人类会面临的毁灭，也就是人从哪里来，人的归宿是哪里，这个千百年人类在思考和追寻的话题。神韵演出的节目就给出了答案。每年神韵演出的开场是众神佛跟随创世主从天宇下走，来到人间，开创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一些节目中表现了善和恶，传统和变异，美好和丑恶。这些对比中使人明白什么是善良和美好，以及善良的人会得到神佛的护佑。而神韵每年演出的节目中有表现中共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人的迫害，这场迫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信仰神佛的人 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能升往天堂。所以神韵不只是艺术的制高点，也是道德的制高点。跟随神韵展现神韵的内容和内涵，孩子有如此的机会和荣耀，用中国人的老话说，真是三生有幸。我们每年看神韵演出，总是深深地被打动和净化。每年看到神韵舞台上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节目，都让我们伤心落泪。我们身边的观众也在落泪。我们跟孩子讲过，大法遭迫害的节目，让我们的心跟大陆同修的心靠在了一起。你要好好演出，要对得起神韵，也要对得起家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亲人。孩子在飞天上学是免费的，食住都是免费的，每个月还能拿到补贴金，家长不需要出费用。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美丽的东方建筑的校园。虽然飞天学院是在美国，但孩子的中文和英文一样好，对美国的历史，对美国建国先父们的事迹，包括美国立国之本对信仰和自由的保护，孩子学到了很多。而且孩子对中国的历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贤才良将如数家珍。中国的历史、名山大川，包括美食文化等等，只有飞天学院才能培养出全才素质的艺术家。神韵的身带手、胯带腿，这个舞蹈身法的最高境界，飞天和神韵的老师们教给了学生和演员。神韵演员们把中国各个朝代和各种人物角色表演刻画得非常到位了。这些需要老师们巨大的用心和付出，才培养了这么多出色的神韵艺术家。我们感恩神韵，借此也向培养我家孩子的飞天和神韵的老师们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家孩子在飞天学院学舞蹈也受过伤，当时老师们就带着我家孩子及时的去医院治疗，因为那时我们还在中国。孩子过后跟我们讲，医生给孩子处理后告诉说要再去检查，需要做手术。孩子说回到飞天学院，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关心和照顾自己，让孩子休息，暂时不去上课。对于医生的诊断，孩子自己当时想的是，我是修炼人，应该从修炼上抓紧，多学法。孩子一直坚持正念，感觉伤处的疼痛减轻了很多。再去见医生时，医生检查后非常惊讶地说，孩子不需要手术了。在后来的演出和训练中，孩子曾受过伤的地方没有一点妨碍。孩子说过另一件事，一次演出前，孩子开始拉肚子，去了几次卫生间后，不再拉肚子了，但人没有力气。演出在进行中，孩子说感觉自己身上穿的演出服的腰带都变得松了，但孩子没有跟团长和老师说，而是坚持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上场。演出节目的中间，孩子说自己坐在椅子上能休息片刻。整场演出孩子坚持下来了，没有影响演出质量。孩子说上台跳时啥都忘了，感觉自己跳的力度都没变小。我们也常跟孩子说，在走上舞蹈专业的这条路上，每个人都要面对困难，要多吃苦，还要能体会苦中的快乐。我们觉得人类自古以来，哪项技能都是这样练就出来的。我家孩子也是吃了很多苦，柔软度、力度、技能技巧、身韵身法，课上训练中、巡回演出中，各种身体的状态， 都要用培养出的专业素质去对待，要知道敬业。像这次孩子在身体有些不适时，还能想到整体，能想到对台下的观众负责，就是开始学着敬业。孩子在求学的过程中也有过苦恼，比如哪个技巧掌握的不好，身带手有时没做好，这都是孩子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于舞蹈训练中的苦和累，我们一直跟孩子交流。哪个行业要想做好都不容易，舞蹈专业就是用身体去展现呈现要表达的内涵，要把自己的身体训练成专业的标准，苦和累是必须经受的。有时我们开玩笑地说，中国农民种地也是苦和累啊，但只有辛苦付出才能迎来大丰收。孩子在中国大陆时，因为遭到迫害而变得话越来越少。刚入学时，在与飞天学院的同学相处中，内向的性格会障碍孩子与同学沟通，但在飞天良好的环境中，我家孩子在慢慢改变，变得越来越开朗、乐观，满身的朝气。在专业课训练和演出中，与其他同学和演员配合得很好。在中国大陆时，孩子很小年龄就找机会上网，特别是过年去亲戚家，还在网上玩游戏。有两次我家孩子上网看到了不好的东西，脖子就歪了，孩子喊疼。有几次孩子玩游戏后晚上睡觉一会儿一惊醒，哭喊着说，他们走来走去的。我们问谁走来走去的，孩子说是游戏中杀杀打打的那些人。我们严格要求孩子不要再玩游戏，孩子却很难管住自己。但孩子上飞天学院后，飞天不给年龄小的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孩子不能随便上网了，我们也放心了。现在随着长大，孩子自己主动约束自己，不上网看不好的东西，不玩游戏。即使孩子放假旅行期间，带着智能手机做导航和点餐等用，孩子也自觉地不乱上网。在当今网络对青少年控制的社会，飞天学院的管理是真正对孩子成长负责的做法，真的太难得。在飞天和神韵，孩子们也有正常的娱乐，甚至可能更多。孩子休息日，我们也会送孩子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去吃美食。我家孩子正在飞天和神韵健康的成长中。纽约时报和个别那几个前演员的做法伤了我们的心。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不代表美国，那些诋毁神韵的说辞也不是神韵和飞天的真实情况。希望他们能尊重事实，拿出勇气，摆脱中共的利益诱惑和控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掉心中的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1日。修炼20多年来，一直在去生气心、怨恨心，可是总觉得没有找到根本问题，那个生气、怨恨的根源一直隐藏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总是生气发脾气呢？有时一点小事会让我脾气大发，气恨得不行，让我周围的环境都变得很压抑， 多年来我一直在找那个生气怨恨的总根源是什么。过程中虽然很艰难很疲惫，但我没有放弃过。一天去我妈家，谈话中说起了退休人员涨工资的事，只涨了 3% 多，涨得有点少。这时大姐说了，某某指妹妹说了，给你们退休的涨点工资就不错了，你们退休的人开的支都是我们这些人交的统筹金。我当时听了心里就产生了无名的火，觉得妹妹说的话中带有很强的妒忌心，就带着生气的语气说道，她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她过两年也到退休了，那她的退休金也是别人交的钱给开的吗？其实退休金是我们自己上班或我们自己交的统筹金得到的，不是别人的钱给开的支，都是自己的钱。要不为啥那些没交统筹金的人就没有退休金呢？我生气是我觉得妹妹这样说是有妒忌心。妒忌心是人变坏的根源，所以我非常讨厌有妒忌心的人，但是这只是我自己觉得他有妒忌心，并没有客观依据，只是从自己的主观猜测来下结论。这是我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把自己认为的想的事当成就是那么回事。这次也是觉得妹妹因为妒忌才说那样的话的，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我这个坏习惯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现在意识到了，一并把它去掉。我开始找自己，我想我为什么听到这话生那么大气呢？我发现是我心中的恨，就是这个恨在心中时间太长了，都成习惯了，它总是让我遇事不理智，无端的生气发脾气，心中产生很大的怨恨、愤恨、气恨，在恨的带动下说些伤人的气话、狠话。那这个恨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读过九平编辑部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书中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原来恨是共产邪灵魔鬼的本性，怪不得让人失去理性的大发脾气，像魔鬼一样呢。深挖内心，一定要找到那个恨的根源。我从小生活在中共邪党控制的中国，思想中不断地接受着邪党灌输的斗争邪说，不讲道德，人与人都是互相猜测提防的关系，慢慢地心中就充满了邪党文化的毒素，恨也就植入了我的思想中，让我遇事不冷静，没有善心，稍有不如意就生气发脾气，在恨的带动下理智不清，争争斗斗，不断地伤害人，自己也不断地被伤害，因果循环。这让我想到了自己这前半生的经历，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无论是家里人还是外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也无论都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无论谁伤害了我，算计了我，让我当众受辱，或者无论谁说了让我不高兴的坏话，让我失了面子，我的心中就会产生极大的愤恨，恨的那颗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还伴有报复心，盼望那些人遭报应，幸灾乐祸的心。不管是谁，只要让我的心中那个恨一出来，都被我看成像仇人一样，心中那个怨恨气愤简直达到极点。今天我意识到了这个恨的危害性，它和低层宇宙的拜物共同构成了邪灵魔鬼的本性，它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太可怕了。我怎么能让这个邪恶的东西控制自己呢？今天认清了它，就是去掉它的时刻，我绝不要它，不能让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了， 解体它，灭掉它。回头再想到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和事，心中已没有了气的感觉，像清风一样飘过，不再产生任何波动了，因为恨被清除了。
修炼就是去人心，修自己，所有不正的念头都去掉，让自己的言行完全符合大法，同化真善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完成自己的史前誓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年明慧大陆法会陪伴自己慢慢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秦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时光飞逝，从2004年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交流会开始，至2023年的第20届大陆法会，一晃已整整20年。今天当我提起笔时，还能清晰忆起当年在同修家学完法后，抓紧时间如饥似渴阅读明慧周刊中第一届法会文章的情景。那时自己尚未登录明慧网，也未能联系到同修为自己每周提供明慧周刊，只能利用参加集体学法之后的时间在同修家匆匆阅读。记得那次读到一篇法会文章，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轻的东北大法弟子。如今20年过去了，我和当年那位作者同修一样，修炼路上风风雨雨走过来，从青春年少至不惑之年。深深感恩明慧网为大陆大法弟子提供了书面交流心得体会的平台，感谢明慧编辑同修在大陆法会征稿期间日日夜夜忙碌筛选修改稿件的辛劳付出，感谢在紧张忙碌的修炼及证实法工作中笔耕不辍抽时间写下一篇篇法会交流心得的大陆同修们。师父在《弘引二》读学员文章中说，立笔著华章，词尽聚韵强。20年的中国大陆法会，每个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的修炼之路与救人的故事，汇成一篇篇生动朴实的交流文章，犹如一首首史诗，一幅幅画卷，呈现于中国大陆这个正法修炼的主舞台上。其中大法弟子精神和道德的升华，宛如一颗颗星星，照亮了血雨腥风之中的暗夜，亦如一股股清泉，缓缓流入海内外众多读者的心间。多年以来，自己比较愿意阅读和聆听每年法会发表的修炼心得，我将历年的法会交流广播稿放置在一个 TF 卡里，工作之余在家中做家务或临睡前常常倾听。当我每天打开播放器时，每位参加法会交流的同修仿佛都在用真诚的心和我娓娓诉说那些看似或平凡或神奇的修炼经历， 那些正实法中一个个的真实故事，在带给我一次次的感动，一次次的眼泪或微笑中，使我的内心也不知不觉地被感染和净化，心性也随之升华。在历届法会征稿中，令许许多多大陆同修记忆犹深的有第一届法会文章，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从锄头到鼠标。第十三届法会文章，师父伟大，法伟大等等。每年大陆法会发表的交流体会，反映出作者们在法中修出的理性与智慧，质朴无华的语言，展现出修炼人于生活、职场及社会等环境中修己救人的鲜活画面，令读者领略到大法修炼者的无私、坚忍，读来难以忘怀，甚或给读者于生活修炼中以深远的影响。一篇农民同修的《从锄头到鼠标》，曾经激励了多少大陆同修拿起鼠标，学会了电脑，学会了制作真相资料救人。而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中的年轻作者同修，与师父伟大、法伟大中那位瘫痪的老年同修，他们那纯净救人的心，走过的正法修炼的真实轨迹，感动、启发和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大法弟子。在法会交流过程中，比照自己修炼及正实法的路上精进实修。回忆历年大陆法会交流稿，好文不胜枚举，其中一些法会文章令自己触动之深，或许是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借此机会向同修分享和交流令自己受益匪浅的一篇第八届大陆法会文章，我主导。那些年里，我和文中同修一样，为工作环境所困，因常年疲于工作，修炼和正实法的时间十分有限，每日劳碌奔波于常人的各种事情中，想突破却又感觉力不从心。而当我读到《我主导》一文，自己精神为之一振。这之后的修炼中，在旧势力安排的错综复杂的常人社会环境中，我常常想起这三个字《我主导》，也会想起师尊的相关讲法。每当这时，悟到因为自己所在人世间的环境和自我的宇宙范围负责，内心霎时增添了一份正念和力量，原本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会随之平静下来。其实每一篇法会文章，或长或短，都凝聚了作者于法中修出的智慧与构思谋篇、落笔时遣词造句的用心良苦。每一位作者都在用心讲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修炼故事，很多文章读起来都十分生动感人，时间和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举。20年明慧大陆法会陪伴自己走过了漫漫修炼路，回顾昨天20多年与师同在、与法同在的流金岁月，如静静流水般悄然逝去。大陆同修不畏红潮强暴，于人世间的舞台上共同在反迫害、正实法中演绎的精彩与荣耀，修炼的风雨、艰辛与磨难，将永永远远印刻于历史的记忆，留存于浩瀚的宇宙间。明慧网发表的修炼交流文章，与千千万万大陆大法弟子每天亲身经历的事例相比，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在你和我、 每个修炼人的身边。那么，就让我们拿起笔来，继续写出自己或身边同修的修炼心路和故事吧。借21届明慧大陆法会召开之机，与同修交流切磋，向师尊交上一份答卷，也向世人展现大法修炼者独特的风采。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学好法，走好正法路》，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在日本开始修炼的，2012年来到旧金山湾区，一直在大纪元媒体全职工作。值此大法弟子交流的盛会，我也汇报一下最近在正实法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一，正实法的路很窄，用心不对就会很难。最近师父发表了两篇新经文《法难》和《惊醒》，我体悟到，这是师父的再次警告和棒喝。如果我们再不严格要求自己走正实法的路的话，未来的磨难会更大。如何走正法路？我的体悟是，学好法，时刻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人放松了修炼，师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警告，也许是身体上的不舒服或宵夜反应，也许是同修的交流，也许是常人莫名其妙的攻击和谩骂，关键是自己能不能从这些事情悟到什么。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对做媒体的同修指出，互相谁也不信任，都不说真话，相互之间碰不了，都不向内找，那当然复杂。你说你是什么媒体？你说你们这帮人在干啥？修炼？这么强的执着，你们电视台也好，大纪元也好，其他媒体也好，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状态改变改变，不像修炼人了。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这是十年前师父讲的法了，虽然语气很重，但时间长了，我们好像又都忘记了。师父非常重视媒体，也多次给媒体大法弟子讲法，这是我们的荣耀。师父每次来讲法都强调修炼的重要性，也指出媒体中一些人不注重修炼。我们确实有不少人也把师父的教导和警醒当作了耳旁风，没有把修炼放到第一位，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另外，我联想到，自从2020年美国大选以来，不仅媒体的同修，还有很多同修，好像都太关心人间的是是非非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自己的利益之心在作怪。人的福分是天定的，财富多少也是福分带来的，不是人说了算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乱，常人的理念之争、党派之争、利益争斗，这些都是天象决定的。我们只能顺应天象，用大善之心对待所有人才行。二，做自媒体，看重名利，放松修炼。我2021年开始做自媒体，一年之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了，频道的订阅和观看量开始猛增，一个月订阅增加20000，频道订阅一下子就到了100000，月观看量冲到了300万， 我也提高了发片的频率，从一周一两次增加到三次，还增加了英文视频，工作强度一下就增加上去了，只能辞掉编辑工作，专心做视频节目了。自己也越来越执着所谓的成绩了，为了继续让订阅和观看量都维持在高位，我就每天不断地看社交媒体和各种报道，寻找创作思路。当看到用心准备制作的视频，观看量不理想时，很容易变得沮丧，而看到视频观看量高时，又变得沾沾自喜，整天紧盯数据，患得患失，思想中经常反映出不好的念头。从疫情开始，常人公司盛行在家工作，我所在的媒体公司也开始让我们在家工作，安逸心迅速膨胀起来，学法练功都懈怠了。早上在网上与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学法，但学法练功发正念时经常胡思乱想，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同时因为小有成绩，同修和常人朋友见面之后都爱说些好听的赞扬的话，我的自满心也起来，对同事说话变得不善强制，遇到问题也不从修炼的角度反省，还经常抱怨剪辑的同事。随着修炼的懈怠和对工作成绩的执着，我身体也开始出状况，出现了严重脱发、花粉症的症状、眼睛痛、视力下降等状况。从去年开始，我的眼睛经常痛，感觉疲劳，视力也开始下降，看远处的东西看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是看计算机太多了需要休息，也用了一些帮助消除疲劳的眼药水，但效果有限，视力下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视力从小就很好，既不近视也不远视，经常躺着看书也没问题，但现在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为了开车安全就去配了眼镜，但在检查视力的时候，验光师提醒我要去眼科医生那里做进一步检查，我很可能患上了青光眼，这让我紧张起来。因为媒体里的一位同修就是因为严重的青光眼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即使做了手术最后还是没有改善。三，学好法归正自己，闯过病业假象。太太同修看到这些情况就不断提醒我不要太在意结果，少看手机，不要熬夜，每天早上也督促我练功学法。经过与太太同修的交流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已经滑下去太多了，是用常人心在做正实法项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何加强修炼，减少干扰呢？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强调了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我意识到了学法特别是集体学法的重要性，于是与公司的同修商量能不能恢复早上的集体学法，没有想到一拍即合，其实很多同事也都早有同感，希望恢复早上集体学法。这样我们从今年初开始恢复了早上面对面学法，虽然需要克服一些惰性和安逸心，但大家还是很珍惜这个环境，甚至外部的学员也想来参加。在傍晚时分，同修也增加了一个小时的集体学法。除了早晚的集体学法，我也更加注意自己动的念头是否符合法，抓住不易觉察的念头，尽可能清除人心人念，用大法的要求来归正自己的思想。这样几个月下来，我的修炼状态明显改善提升了，病业假象渐渐消退，头发又多了起来，人也变精神了，花粉症的症状逐渐消失了，眼睛基本不痛了，视力稳定下来。随着修炼状态的好转，我对视频节目也变得更淡定了。今年二月的时候，油管上的很多频道的订阅都大量减少， 我的频道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二月的订阅不增反减，观看量也大幅下滑。这次我没有焦躁和抱怨，只是想如何做好视频，注重过程而不是执着结果。到了三月，情况就好转了，四月更是有了快速增长，不仅订阅快速增加，而且观看量也达到了近300万，差不多达到了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的流量。这些转变让我再次认识到静心学法，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重要，也是我们做好项目助师正法的根本保障。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叩谢师恩，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